各位尊敬的老师，各位亲爱的同仁，大家好，我是车桂香，今天与梁平医生共同主持张英老师的讲座。首先感谢张义军老师在百忙当中抽出时间给我们带来精彩的讲座。今天的讲座内容是针灸治疗妇科病的一点体会。今天的讲座时间是一个小时，提问15分钟。好，下面有请张义军老师开始讲课。
好，那我们现在开始讲课。诸位同道，各位医生们，晚上好，早上好。我是张义军，是北京中医药大学针推系85级的。那在这里特别要感谢海河群主，感谢魏院长，还有主持人能够邀请我来给大家讲一点这个针灸治疗妇科病的一些经验体会。我可能我们这群里边藏龙卧虎啊，我也是在班门弄斧，跟大家一起来一共同学习吧。我这里主要是讲的是针灸疗法，因为我就一直是有好啊，谢谢主持人啊，实在抱歉中间打扰你一下。我这里是讲针灸疗法，因为我是学针灸的，那我也认为针灸其实是一种最安全、最简单也最实用的一种医疗方法。其实啊，你这么想一想，针灸真的没有那么复杂。你这个十二经，我们就调经嘛，你十二经给它调平衡了，那这个病基本上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就是说把一个复杂的问题给它简单化，所以这个针灸是一个非常有效、简单而且安全的一种疗法。那现在出现很多新针疗法，这些新针疗法我不能说他们不好，但是要跟比起这个传统的这个针灸疗法的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缺陷。我们这群里边呢，像我刚才讲过了，有这个藏龙卧虎啊，高手如云，有很多这个针灸的高手啊。但是其实我看了看最近这一两年，我在这个群里边也听了大家一些讲座啊，高手很多，但也不乏一些平庸之辈啊，讲那些东西其实有些是误人误己的。那我也看到有些我们的不管是师兄师姐师弟师妹们，就是到处跑听这些讲座呀，一会儿东听，一会儿学这个，一会儿学那个，真的不如啊好好就研究一下内经、难经，研究一下这个针灸甲乙经，这个比什么都好。这是经过历史的考验的，历史上出过这么多针灸大家，那其实能够真正流传下来，其实还是按照正统的这个十二经的针灸。这个呢就是我讲主要讲针灸治疗这个妇科病的其中一个原因。那第二个原因呢，其实我过去很爱用中药的这个内经，这个伤寒论呢，还有一些很多这个金匮要略，还有很多这些书啊，过去也都很喜欢读。但是现在这个中药这个问题真的我觉得是蛮严重的因为你没有办法控制它的药的品质，而且现在在国内这个不管是进口的药啊，它这些你没有办法控制它的品质，那你的药量、药剂量就会出问题。就算你开的方子再好，但你这个品质你拿不准、拿捏不准的话，那你这个疗效一样是不能说一定会很好。而且呢，中药有个什么问题？现在其实国内那些食物就现在就在美国这边，国内就是从中国制造那食物，我基本上不太买了，因为真的他觉得它的品质有问题，而且它的添加剂太多了。你像你食物都不敢吃的话，或者不愿意去吃的话，你为什么要去吃那些中药？而且是这些中药有可能会带来很多的，就是它里边含的重金属啊，含一些各种的这个微量元素，各重金属和各种不同的这些有害物质啊，可 能会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所以我的中药我是现在是能不用尽量就不用，基本上就用针灸，因为针灸这个针是掌握在我们手里的，那我们的手法要好的话，我们治疗好的话应该不会有问题的。那第三呢，其实我再讲一下这个我这今天主要是讲的是治疗一些妇科病。我原来啊不是搞妇科的，其实我从小就很喜欢运动，而且很喜欢舞刀弄棒啊，所以一直在武术队里边待着，然后我就很喜欢这个骨伤科。然后我们其实实习，我在那个上大学的时候选科的时候选的是用骨伤科，因为特别喜欢给人整骨。那会儿最觉得最有趣、最得意的一次是最露脸的一次，是我们到那个广安门嘛，中国中医研究院广安门实习。实习呢，当天有一个老人家是这个下颌关节这个习惯性脱位，然后来了，正好就到我手里来了，就分到我这儿来了，我就要给他手法复位嘛。那会儿学过复位。正要复位，然后我的代教老师，他不知道在不在我们群里啊，叫王胜，他说你要干什么？我说我要给他手法复位啊，把这手上缠上纱布就要伸到他的嘴里边，那个老人家嘴里边。他说不用，说这种啊，这个你就在这个下关穴这揉一揉，一会儿就上去了。然后我们俩就一边揉一边，就是一个人揉一边，揉，大概揉了真的不到一分钟，一下子回去了。但是这件事我记得很清楚，但是当天晚上哈，我回到宿舍以后哈，我们同宿舍有一个陕西的一个同学，我就看他匆匆忙忙就跑过来，我问他什么事情啊，他说他的同乡是这个中医系八五级的，个儿很大，我记不住叫什么名字了，他呢，正好就是下颌关节脱位了，脱位以后。这个我们的同学就给他手法复位，复位半天没有复位过去，他们就把他带到医务室去，要去打这个打麻药，然后再给他复位。然后我一听我说不用，说我来给他弄，然后我就记得跑到他们就185中医系八五级的宿舍，然后让他坐下来，然后我是给他按下关穴，按也是不到一分钟，一下子回去了。那当时他们这个，我当时把那个其他人都给他轰出去了，我们的宿舍了，就我跟我们那个同学在，还有这个病人。然后他们一大堆人就在门口趴着，一里三层外三层，就看我们怎么给他治。然后大概一分钟就治好了。所以那次觉得，哎呀，这个搞这个针灸真的很露脸，如果就疗效这么好的话。但是我在就是开始研究妇科是什么时候？是其实91年我到美国来读书的时候啊，我们同宿舍有个好朋友，他的爸爸。他父亲是这个鞍山医院的老院长，是妇科专家，是全国有名的妇科专家，叫李家栋。然后他呢来探亲，就跟我们住在一起。然后我们这爷俩就是聊得特别开心，而且特别投缘。然后聊，然后他就把他所知道的这些妇科的，就他的一些经验啊，都给我写了一个小本子。哎，写的老人家真是一字一字写了大概有40-50页。哎，我看了后真的很感动，而且他那些有些经验呢真的很好。然后从那开始我就开始研究妇科，而且照着他给我的这个体系，照他给我这些穴位啊方子去做，那这个效果还真的是不错。所以我就跟我们那个我这好朋友就讲说，嘿，我这个原来是搞骨伤科的，然后一不小心就成了妇科专家哈。所以这几十年大概最大的在这个美国行医最大的一个乐趣就是大概帮助了有上千个小孩就是上千个这个couple 怀孕，然后是有上千个小孩出生。所以这几十年我真的觉得心里很高兴。然后到我诊所你会看到他们给我寄来很多的小孩子的照片，都贴得满满的，满墙都是。所以一进门以为是妇科诊所的，其实不是，是针灸诊所。那我讲哈，这个不孕，这针灸治疗这个妇科病啊，我们最重要的要用针灸去治疗，你最重要的你的医理要清楚啊。所以我在这个提纲上写了个医理清。那医理清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们应该是以传统的中医理论为主，用现代医学的成果去辅助它， 你不能用现代医学的成果去然后拿来然后用针灸去治疗，我觉得这种方法是不太对的哈。因为中医啊，自这个有方剂以来哈，这个到这个医圣张仲景啊，他勤求古训，博采众方，他著了一个《伤寒杂病论》啊，他是以六经辨证，他是用六经辨证世人医法，他这个是为中医学的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啊。特别他这个提出这个辨证论治啊，但是这个这本书呢，《伤寒杂病论》呢，它毕竟是一部侧重方脉的著作或方剂的著作，它极少内容涉及针灸。但针灸是怎么治呢？针灸我们都讲哈，在这个灵枢里就讲说，凡刺之理，经脉为始，所以你要以经脉为你的始啊。这个，然后他又说，凡刺之道，必通十二经络之始终。啊，络脉之所别处，五腧之所流，六腑之所合，四肢所出入，五脏之所流处，阔度之数，浅深之状，高下之治。所以这个他讲的就是你要知道你的经脉是怎么走行，它在什么地方要停下来，什么地方要出去，什么地方要合，你这些都要知道。你不知道的话，你只是凭这个八纲辩证用针灸治疗，效果不会很好的。所以呢，我是建议大家呢，如果你要真正想了解或掌握针灸治疗的经义和这个穴位的功能，你一定要回到内经、难经和针灸、甲乙经这些针灸的经典著作。那针灸治病真的不完全同于中药方剂，那一会儿我在后边会讲啊、因为中医，因为这个针灸是通过刺激穴位来调节经络啊，以致这个调节脏腑阴阳气血啊，它最重要的是调气啊。所以这灵枢这个刺邪针邪也在讲说，用针之类在于调气，气居于胃，以通营卫，各行其道啊。九针十二元也讲说，刺之药七尺而有效，效之信若风之吹云，迷糊若见苍天，刺之道必矣。好。那现在我们就讲一下这个女性的生理病的特点哈。我们这个历代医家，我们搞中医的我们都知道哈，不管是搞中医的、西医的也都一样了，说女子之病是跟男子是不一样的。那历代医家有很多的论述啊。那生理结构上呢，女子主要是有女子胞这个七横之腹，而且它会有什么，会有经、带、胎产，还有前阴乳肌，这是不同的。那病理上呢，这个女性呢比较容易受这个七情的影响，就容易患这个我们讲的气郁这种病哈。所以临床上呢，治疗女性的疾病，你一般来讲都是从这个调经啊、理气、活血、养血上考虑，是大部分我们现在的教科书它这么讲的。那其实过去古代这些医家也基本上是这么讲的。那它所涉及的脏腑呢，就是一般都是心、肝、脾、肾。那所涉及的经络呢，大家都在讲冲任二脉和带脉。那除此之外呢，就是其他论述就比较少了。其实但从临床上看呢，这些女性这些病呢，它又其实还有很多地方与男子是不同的，它也可以造成这个生理和病理上与男子也是不一样的。其中其实我认为除了这些这个经带胎产呢，还有这个调经、理气、养血、活血的，它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说女性啊，她的这个水液代谢和男性是不一样的啊。你看从这个生理角度讲啊，女子哈、啊，她这个女性呢、啊，她的胸腔就是在上焦比较小，但在盆腔就下焦整个来讲是比较大。那男性就不一样，男性他是不太一样的，所以这个内经他在讲说上焦。说什么如雾，说下焦如毒，那毒就是小水沟啊，就是它利水的。它就指出上焦是宣发胃气，输布精微为主的，那你下焦呢是分别清浊，就排泄水液糟粕为主的啊。就说明女性的水液代谢，它对下焦的依赖是比男性更多的。那其这些女性的病人呢，她的水液为病，也都会影响到下焦。你看这个女性啊，她皮下这个脂肪哈、啊，它聚集的处啊，多在这个下腹部和大腿部，基本上是下焦的一个位置。但男性就不一样，男性呢一般是在胃脘部啊， 你看这一般啊，男性就中年以后啊，像我的年龄啊，就是你看肚子开始出来了啊，女性就是胃这部位出来了，那女性是下背，就到大概四五十岁五六十岁，所以女性她这个你看她下焦就是她水液代谢她就比这个男性要来的要多，所以女性胃病呢，它涉及下焦水液代谢呢就比较多啊。那下焦呢，除了有肝肾二脏以外呢，还有这个六腑的膀胱啊、大小肠啊、三焦啊，这些脏器呢，都是跟这个对女性有影响的。而且这个女子胞，这个子宫它也是在下焦的啊。所以这个女性她的生理，她生理是这个跟男性不太一样的啊。而且这个女性属阴呢，它我们也知道是水是至阴的，所以女性跟男性比呢，她一般呢体温呢比较低啊。所以就是比较容易就胃寒的居多，所以你看我这上面写的哈，这个生理，你看我那个，看我那讲课大纲哈，生理上它是属水的，以血为本，以肝为本哈，还有精打胎产。那这个二七以前属少阴，二七至七七属厥阴，这个七七以后属太阴，这个是这个河间四书它是上面这么说的啊。我们只是拿它来做一个参考哈，病理上呢，就是说女性一般比较容易被寒邪侵袭啊，而且她容易被这个湿邪所困，而且她容易气滞，容易血瘀啊。你看啊，就我刚才讲的，这个女性的一般来讲，她跟男性比，她体温比较低，而且她一般的自觉这个畏寒者的人呢，比男性要多很多啊。那中医我们就讲，就是说阳气不足。那其中的水那其中的阳气不足呢，其实它水液的这个气化功能也会受到影响，那常常就导致这个水饮为患。那从临床实践上你可以看到，女性就容易患这个泌尿系这个疾病这当然是与女性的生理结构是有一定关系的，但这也说明了她女性这个水液代谢更容易受外界的影响啊。而且呢，在临床上我们可能很多医生都发现这个现象，我也是观察这个现象，我就是想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但是后来就知道是因为水液代谢造成的。就很多女性病人呢，在针灸治疗前呢，她已经用过洗手间了，基本上都要用一下洗手间，但治疗以后，就说大概30分钟40分钟以后结束以后，这些女性病人大部分还要再去一次洗手间。那甚至有的女性病人就说这个治疗还没有结束，也就是15-20分钟就不行了，就要起来就赶快要去上厕所了啊。但这种情况在男性病人中就非常的少见，这说明什么呢？这说明就针灸的它一个良性的调节和治疗作用，在女性身上呢，不仅是通过疏通经络、调和阴阳、理气活血，而且还调节了它的水液代谢。它从而达到治愈疾病的目的。就换句话说，这水液代谢的平衡在女性的生理病理和在疾病治疗上应有比男性更重要的地位。所以我治疗妇科病的时候，你一看哈，我基本上是要注重气血津液的。它不光是你只注重气血，也要很注重这个津液。而且女性啊，我们再看这个病理，我刚才讲的哈，易被寒邪侵袭。你如果读这个《诸病源候论》呢，这个妇科这个大部分它从它那个观点来看，都是因为寒邪造成的这个疾病啊。当时了，它也是有因为有这种情况了，可能当时的气候环境是比较寒冷，那很多女性患病是因为寒邪造成的。所以《诸病源候论》就是。汉代隋代那会儿，就是整个来讲是比较寒冷的，在中国整个的气候是比较寒冷的啊。然后它容易被湿邪所困，其实刚才都讲过了哈。还有它气滞血瘀，其实气滞和血瘀它跟寒邪的关系是非常的密切的啊。这点我们就大家一想就能知道，如果天气寒冷的话，就比较容易气滞，比较容易血瘀，特别对女性来讲啊。所以这个在治疗上，像我刚才讲了。对不起，可能刚才一下没有按住哈。就现代医学对女性这个月经和妊娠的认识呢，我想这个群里面大部分医生可能都非常有经验了。那最主要是一个月经周期 啊，这朝经的月经周期，还有一个妊娠，它的整个这个四十周是怎么回事啊？这个，那还有一个呢，我是觉得还有一个基础体温，我觉得在这个妇科治这个妇科病，特别是不孕症啊这方面呢，啊，或者是这个多囊卵泡卵泡综合症啊，这些你可以看的基础体温，我觉得真是非常简单而且实用的一个方法。这个好像在前一段有一位妇科专家在群里边讲过了。那我就不在这边多讲了，我们还是多讲点这个实在的东西啊，多讲点我们就是从针灸上，就我自己认为从针灸上怎么去治疗更好啊。好，好，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你要辨证要准。那辨证哈，一般来讲我们中医呢都是从这个应该是两个系统。一个是这个易经派，就是它主要是从内经和难经来的，啊，还有一个呢是经方派，那主要是从这个一饮汤液还有伤寒杂病论这边过来的。那基本上我们所知道的，我们所学过的这些辩证哈，我们是讲了一个经络辩证，一个脏腑辩证，还有八纲辩证，还有胃气营穴，还有这三焦哈。那这个胃气营穴和三焦，我们都知道是那个因为从温病上出来的哈，这个我们就不去讨论。这个其实对这个在针灸的治疗妇科病这个那上面没什么太大意义。这个经络辩证，我是觉得你要用针灸去治疗，不管是这个妇科病还是其他的病，这个经络辩证一定要过关啊。那我还记得，我们就过去听过一位非常国内非常有名的伤寒论专家，他在讲这个。经络辩证，他就说经络辩证是在六经辩证，就是因为想搞伤寒的嘛，就是在六经辩证之后的，是后来人弄的。其实这个一看就知道，他可能研究伤寒人研究的很好，但是我们知道经络辩证不是这个后人搞的，是在伤寒论之前，它是灵枢经里面的啊，经络辩证就告诉你这条经会有什么病，是动病、所生病，他都告诉你了。所以我们这位专家可能真的没有读过灵枢经，可能就是伤寒，那他的伤寒也能吃一辈子了，但是效果也还不错了。但如果你要不知道的话，就不要去评论这些事情啊。然后这个经络辩证，还有这个脏腑辩证，脏腑辩证我们这个是其实内经就有了，内经就是已经基本上成型了。那就是我们可以用在一个在针灸里边是可以用脏腑辩证，但我觉得经络辩证是更重要的啊。因为刚才我都讲过了为什么啊。然后还有一个八纲辩证，八纲辩证我这个问题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哈，在我忘了是2005年2006年哈，在这个University of Maryland 他们做了一个这个试验，他们就叫请了四位。就是国内中医药大学毕业的学生，也不光是学生了，这就是在美国最少开业五年的这么四位医生。然后呢，他们就请了几个病人，那这个几个病人好像都是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一类的病人啊。然后请他们，然后这四个人呢，这四位医生呢，这把这病人呢，就上午就是每一个人大概就问。他叫他的好像他的这个实验的题目叫 consistency of TCM consistency of TCM diagnosis， 就是他是你的就是你中医诊断的这种怎么讲一致性，或者他的这个一下中文想不起来了， consistency 就是他的前后一致哈。他请这个病人呢，就上午两位医生看他，然后下午有两位医生看他，然后开这个，然后他们用这个诊断，就他们所学的是吧，就辩证，然后开方药，看看他们这几个医生看的是不是都一样，就很是不是 consistent。那他们做了这个，找了不少病人哈，他们做了这个研究，第一次失败了，什么意思呢？就说他们这些诊断和这个辩证每个人不一样，而且差的还很远。然后第二次又做同样的实验又失败了， 那怎么样，他们没有办法了，第三次他们就把这几个医生，这四位医生召集在一起，那给他们大概讲了讲，说你们要用什么方法去辩证，然后第三次就算是成功了，但也不是说很 consistent。 所以我们这个中医辩证啊，特别是我们搞针灸的，你这个辩证啊，你要用这个八纲辩证啊，你或者你用其他的一种辩证，六经辩证这种方法啊，在针灸治疗里边，我们有讲中药哈，中药大概可以的，在针灸治疗里边，我觉得它的作用不应该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辩证方法。其实这个八纲辩证你查一查，在古代文献上基本上没有出现。那这八纲辩证是什么时候？大概是清代末期，或者是民国的时候，或最然后最后就变成了我们整个中医药大学这个统编教材它的一个辩证方法。其实八纲辩证在古代并没有说那么有力，或者那么比较 popular。所以这个针灸你治疗啊，你要一定要，我是认为啊，你要遵循，最重要的是遵循这个经络辩证啊。经络辩证是第一就是说你要通晓这个经脉的循行。我们针推系我们当时要把经络走向走行都是要背下来的，所以你一看那个穴位，或者你一看这条经上出什么问题，你一看就看出来了啊，你大概就知道了。这些都在这个记载在这个灵枢啊、本书啊、经脉篇啊、金经篇呢、啊，这上面都有啊。所以在《扁鹊心书》其实也在讲，他说你学医不知经络，开口动手便错。所以你要不懂这个经络，或你根本不知道经络到底怎么走的，你想用针灸来治好病，那困难就比较大。灵枢经脉篇也讲嘛，说经脉者虽能绝死生，触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所以你要去通这个经脉啊。而且这个他灵枢又在讲哈，说黄帝问医岐伯曰：“凡刺之道，必通十二经脉之所中始。”我刚才讲了，络脉之所别处，五术之所流，六腑之所合。所以这些你都要知道，你不知道的话，你没有办法去真正的成为一个针灸上面的高手啊。然后他这个灵枢经也在讲：“夫十二经脉者，人之所生，之所以生；病之所以成，人之所之所以治。”病之所以起，血之所使，功之所指引。所以你要知道这个，一定要知道这个它的循行，经络的循行啊。其实我们在而且第二呢，你要通晓，你要知道这个经络络脉经筋它的主病症是什么啊。这个主病症其实在灵枢经脉篇或经别篇、经经篇讲的非常的清楚，我们当时是全都要背下来的。那我也希望我们就是群里边的，就是你要不是针推系毕业的最好我是建议你把这个灵枢经脉篇整个给通读一遍，然后最好能把它背下来，这个对你一定会有帮助。其实这个灵枢经脉篇这个你要不背行，我建议大家哈，如果大家有脉经的话，脉经第六章一定最好把它给它通读一遍，都给它搞清楚了，给它看，就是给它能最好能把它背下来。因为脉经第六章是王叔和他把这些过去从内经啊，还有这个伤寒呢，他把一些所有诊断去怎么诊断这些病症，它的这个症状全都给它总结好了，就是前人已经帮你总结好了，你后人只是去看去记住就好了啊。你看我们这个我们就讲这个肾嘛，就是肾经，他说肾动病，这个他饥不欲食，面如漆柴，咳吐则有血，咳咳而喘，坐而欲起，目眶眶如所见，心如血若积状，气不足则善空，心涕涕如针，将补之是为骨绝。其实这都是讲的是，就是说他肾经或肾脏出什么问题，他会有些这些症状啊。再说事主肾所生病者，说口若舌干，咽肿上气，一肝即痛，烦心痛，黄疸肠痹啊，骨啊这个脊骨内后连痛啊，痿厥视卧足下热而痛。其实这个讲的，他就讲的说肾。 肾经和肾脏出问题，它会出现这些症状。那你临床上你碰到这些症状，你知道是肾经的问题或肾脏的问题，你可以通过经络去调它。所以我是希望大家真是讲完今天的课，你也不用听我多讲，你就把，我是希望你把脉经第六章整个都给它看一遍，我把它背下来，这个对你临床上一定会有帮助的，对你临床上用针灸去治病一定会有帮助的。中药方剂我就不多讲了。那好，第三个呢，其实很重要的呢，去怎么去看这些，除了你知道这些症状以后，那我们中医最重要的手段我们知道是望、问还有切啊，望闻问切啊。那其实在这个灵枢它也讲说，用针者必先察其经络之虚实，切而寻之，按而谈之，视其应动者，乃后取而下之。就是你要先看这经络的虚实啊，你要看看它有没有虚实，你摸摸它，看看这个经络有没有凹陷啊，有没有软的地方，有没有硬结呀、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啊，你这才能查出你的经络的虚实啊。而且这个这扁鹊心书它里面也讲说，学医刚才我讲了，学医不知经络，开口动手便错。它后面还有一句，它说昔人望而知病者，不过熟其经络故也。就是说他看到你的经络，他看到这个人，他知道什么病，那他其实是因为经络的问题啊。你看哈、咱们跟望呢，一般是我们讲的是因为经络很深嘛，那它经脉很深，它望主要是望的是络脉啊。那我们的面诊呢、手诊呢，这都是一方面了。还触诊，你去按着这个经络、经脉循行，你摸摸看这个经脉上有没有柔软的地方或比较硬的地方啊。而且有时候你问一下哈、你看哈、我们讲。如果这个妇科病它如果腹痛的话，它如果左侧的腹痛的话，那这个是什么问题呢？这一般来讲是跟肝有比较有关系的，因为肝气是左生的啊，所以你要知道它一般左腹痛的时候应该是跟肝有关系，所以你要给它调肝啊。还有几个你像我们最重要的，我们可以看，就是这个我在临床上见了不少例子哈、你看它真的有肾虚的话，你看它那个太溪穴哈、太溪穴它在这个足后跟这个位置，你看它太溪穴凹陷的很厉害，那就一般是就是它的这个真阴真阳不足，就是它整个那个下缘就整个血就是比较虚的这么一个人，他就比较有，那他你要想他怀孕呢、或者是他有月经的问题啊，这可能都跟他有关系的啊。那还有呢，其实我们看呢那个背腧穴这个也是一个非常好的。就是你看一看他那个背，你让他趴下来看看他后背这个背腧穴是有没有这个比较凹陷的地方或凸起来的地方，那就有相对应的脏腑就是有问题的。还有我们讲的募穴啊、溪穴，一会儿我会多讲一下募穴，因为我在临床上用的比较多这个募穴啊，其实都是。而你看那个背这个在这个经络上啊、穴位上有没有这个痣啊或者是红斑呢、其实这些都代表一些问题，代表这个病人有些问题啊。那最其实在我们最重要的是我们这是叫平脉辨证啊，你望闻问了以后问，然后你完了以后最重要的我们是平脉，最后你的脉诊你决定了是怎么回事啊。所以这个九针十二原也来讲嘛，说何以知就是雷公曰，何以知经脉之于络脉异也。皇帝曰，是经脉者常不可见也，其虚实也以气口之之，就是他以脉就是气口，就是气口人迎气口嘛，以气口之之。说脉之陷者皆络脉也，就是说你脉我们望诊看的是基本上看的是络脉，但你要想知道经脉的虚实，你要去用脉诊去诊断它啊。那这个灵枢小贞姐也在讲说，所谓虚则实之者，就气口虚而当补之也；满则泄之者，气口盛而当泄之也。其实他这讲的是，其实他都是从气口，从这个脉，从脉上看的，这个人到底有问题啊。当然还有很多了，我不用举那么多例子了。脉经，其实脉经是一部非常好的书，希望大家能把脉经整个好好看一下啊。就脉经他在讲嘛，他其实说十月是他就讲说这个脉微色脉微弱而色年少得此为五子，中年得此为绝产啊。他其实还在讲说少阴脉啊浮而紧，说紧则善夹，腹中痛， 半产而坠伤然后服的王穴绝产恶寒啊。其实少阴脉，少阴脉其实讲的就是心脉。其实我再跟大家讲一下哈，就是我是这么多年临床的经验哈。其实我们大家可能看电影啊，看什么什么连续剧啊，看就说那些老中医啊，说老中医一摸脉啊，就能摸出这个怀孕几个月了，是男孩是女孩哈。其实生男生女哈，这个男孩我大概我在临床验证一下，从脉诊上看，在95%以上都是准确的。那我每次摸呢，就大概是他们其实怀孕以后就基本上就可以摸出来了，就刚怀孕的时候大概第四周、第五周就可以摸出来了，那到第八周就非常的明显了大部分都是这样，我就很少错摸这个。那其实摸什么？其实你对比的是它的寸口脉，所以大家要知道一下，你对比它不是。有些讲说是的肾脉，我觉得肾脉不是了，肾阴肾阳，你对比它的寸口脉，你一般左寸比较强的话，那一般是男孩子，那右寸比较强的那一般是女孩子啊，这个还蛮有意思的，大家可以试一下。那基本上我是90%以上都是正确的，就是摸脉就辨别性别哈，这是大家给一个actual 的啊。然后其实你看这个还摸脉，我就临床上有一例我记得非常清楚哈，这个女性她的月经老错后，老晚，那她查了一下那激素水平，没什么太大问题，但是我一摸她脉呢，她的肺脉浮大而悬，这脉就其他脉都不是很明显，但肺脉浮大而悬，这肺呢它是跟大肠相表里的哈。其实它浮大而悬，就说明什么？说大肠有邪，就邪瘀在大肠那儿了。那大肠是什么地方呢？就造成这个月经不来哈。大肠可能跟肺跟心有这个关系造成的哈。它因为它脉是这么显现出来的。其实我用的方法很简单，就用大肠的募穴天枢，我就给它，因为它浮大嘛，就先泻天枢。卸完以后再稍微补一下，然后每次都是什么卸完补一下，他调了2-3个月就基本上调准了，所以他脉也这个肺脉也不浮了也不那么悬大了。所以其实你平脉辨证，你很快就把病人，你要真辨证准的话，很快就把病人治好了。好，下面再讲一下这个女性这个经络辨证哈。基本上呢，我们是以这个督脉、任脉和这个冲脉、带脉为主的哈，这个其实是从那个《素问》上古天真论来讲的哈，上古天真论呢，其实他们都知道了，这个大家都可能很多人都会背了，就说人年老而无子者，财力尽耶，将天数燃耶，这个岐伯说什么？说女子七岁肾气盛，齿更发长，二十天癸至，人脉通，太冲脉盛，月是以时下，故于子，这个三七肾气平均，故真牙盛而发长极，四七筋骨间发长极。身体盛壮，五七阳明脉始衰，发始焦面始焦，发始动，六七三阳脉衰于上，面结焦，发始白，七七人脉虚，太冲脉衰少，天癸竭，地道不通，故行坏而无子也。你看在这里讲的什么？它基本上讲的是，你从头看一下它所属的经脉或脏腑呢？第一是肾啊，肾气，它有个肾在里边，它有个人脉，有冲脉，有阳明，还有三阳脉啊，它主要是这几个脉跟这个女性的整个这一生关系都非常的密切的啊。那其实在这里边，我是觉得最重要的一个冲脉，一个任脉啊。那冲脉呢其实我就不冲脉哈，也不是针推系的呢，你就不太清楚。其实冲脉有5个分支。冲脉不是一个，只是一个，就我们从看那个图，从脚一直从这个包公就一直往上，上到眼睛，然后又往下到脚。其实它一共有5个分支，你这个分支不知道的话，你就对这个脉整个就不太明白。那还有啊，这个任脉其实它有2个分支，任脉是阴脉之海嘛，有2个分支，所以我是建议把这个任脉、这个冲脉啊。还有督脉其实它一个主干有3个分支，所以我们就是最好把这个整个的这个经脉的循行啊，都把它给 搞熟一点啊，这样才有可能治病，才能治得好。你要这个连这个走向都不知道的话，那你怎么去看病去啊？其实你这么仔细看这个冲脉啊，其实它像你，如果你画一个太极图哈，这个我们讲是任脉基本上是在前面的哈，那这个就像前面这个半圈，然后督脉是在后面，在后面的半圈，那这个冲脉是在哪里？它就像中间那个太极图这个弯曲的图，就弯曲那个线啊。所以你从这一点，有时候你用那个对应取穴，就是你可以用这个，你可以用太极图，然后用对应取穴，我觉得效果有时候也蛮好的，特别治一些痛症啊。好，那调那个基本上呢，这个妇科呢，我们就知道一个最主要的几个问题啊。第一，你要调经，那调经怎么呢？调经最主要就是调冲脉和任脉。调冲脉和任脉，那还要通经，那通经基本上是一个补冲脉，然后通任脉，还要调带脉，这三个哈。那妇科我们现在也看很多不孕症啊，不孕症呢基本上你要督脉、冲脉、任脉这三个脉一起治啊，才比较好。那还有些带下的问题，那是主要是任脉和带脉的问题哈。所以这个我们可以一会儿再讲。但基本上我大概就讲一下吧，就是督脉基本上就是跟肾阳有一定的关系哈，那任脉呢就跟肾阴有一定关系，那冲脉呢是跟这个肝有一定的关系，那当然跟肾也是有关系的，它任脉呢它是跟这个阳明的关系，阳明经的关系比较密切。好像时间好像有点过得好快哟，哎，才讲了一半呢，好吧，我尽量快点讲哈。好。然后取穴经哈，这个你选穴一定要，你要真是要用针灸来治病的话，你选穴一定要很精到很准确。那你要怎么样，你要熟知每个穴位的功效和主治哈。我就大概去年还前年我都忘了哈，讲过一次这个合谷穴，你可以再听一听，其实合谷穴非常好用的一个穴。我就不多讲了，那基本上呢就是往外出的这些病，就是说它应该往外出，不出那你就要去补合谷，那它是出的太多，你要去泻合谷，那这样子哈，这是补泻的，就是合谷穴。而且合谷穴你要怎么扎呢？它有个合谷刺，合谷刺是其实我们在刺法里面有合谷刺，合谷刺其实你要，所以这合谷穴很大，你要只是扎一针下去可能效果不行，你扎一针，或你要像鸡爪一样给它左前后左右都稍微扎一下，或者你用扎三针，就在周围扎三针，这样可能才效果才好。你要只是扎一针，效果并没有那么好哈。还有我再讲一下这个，再就是再提一下这个商丘哈。商丘哈，你看这个穴啊，它脾经的金穴，它是金穴，属金的哈。那脾经呢，它又是属土的，那土的生金，所以这个穴。它的金气非常的旺盛，所以它叫商丘。商是角质弓商羽门的商，其实就是一个金的代表，金的问题哈。丘是代表它的一个像突出就凸起来的哈。所以这个穴位呢，就是它这个因为有土生金，那金怎么样呢？金如果很盛的话，它会生水，那同时会克木，金克木哈。所以这个穴是非常好的一个治肝补肾的一个穴位。因为在临床上呢，看到这个妇科病啊，很多都是跟肝肾有关系的哈。我们刚才讲的肝是主要是冲脉嘛哈，肾它主要是肾阴肾阳是督脉和任脉哈，就是跟他们关系都很密切的。所以这个商丘啊，基本上我在很多妇科病上我都用这个穴，特别是不孕症啊。你可以看看，其实甲乙丁他也讲商丘，它是治不孕的。无子，那为什么会止不孕？你要不搞清楚的话，你只是看了后，你不知道去怎么用。如果它是这个肝气比较盛，那个肾虚比较虚的话，这个穴位就非常好。但你要是个血瘀的话，那这个穴位就不能那么好。所以你还是要明白穴位去怎么去选，怎么去经，怎么去选哈。好，这个妇科病哈。我在妇科病取穴，你看我在下面写了个这，它写的是气血津液，它气是跟这个手上方三焦是有关系的，然后血是跟足阳明胃经是有关系的，那津是跟手阳明大肠经有关系的，那液是跟手太阳小肠经有关系的，这是怎么回事呢？其实这个哈，你如果按这个灵枢经脉篇呢，它的经络辩证系统哈，它每一条正经啊。它 它都有自己的循行的路线和病候。那病候包括什么呢？包括一个是叫室动病，一个是主什么什么所生病啊。那室动病基本上我们现在的理解就是这条经脉它如果发生异常变化可能出现的病症啊，说的叫室动病。那所生病呢，是指这条经脉主治与这条经脉主治有关这个方面有关系的这个病症。所以它这个室动病和所生病是不太一样的。那具体的说呢，这个阴经啊，就所有的阴经啊，除了心包经以外哈，它均主其所属脏的所生病。所以呢，手太阴肺经是怎么样呢？它是主肺属所生病的。那主手少阴心经呢，是主心所生病的。那足太阴脾经呢，是主这个脾所生病的啊。足少阴肾经是主肾所生病的。肝是主足厥阴肝经是主肝所生病的。但是这个手厥阴心包经呢，它主的是脉所生病的啊。所以这脉上的问题，我们很多都是用这个心包经的穴，像这个内关、大陵这一类的穴啊。但六阳经就有问题，六阳经是不一样的，它所生病哈，它主所生病啊。手阳明大肠经是什么？是什么？是主筋所生病的，是津液的筋，它所生病的。那手太阳小肠经呢？它是主液所生病的。那手少阳三焦经呢？是主气所生病的。那阳明胃经是主血所生病的。那足太阴膀胱经是主筋所生病的，筋是这个筋骨的筋哈。然后这个少阳胆经是主骨所生病啊。所以这样看呢，它经络治疗系统它整个是调理五脏，就是我们刚才讲的心肝脾肺肾啊，调理五脏它的主病。还有它讲的是它的这五脏，就刚才我们讲的是它五脏所生病，还有就是它所属经脉，就是病的这个气血筋液脉筋骨，这是六阳经再加上手厥阴它的所生病的，它是通过调节这些来达到治疗目的的啊。所以我们可以清楚的看到啊，我们所提到的妇科病呢，它治疗密切最密切的是气血津液，它分别是由手少阳三焦经、足阳明胃经、手阳明大肠经和手少阳小肠就是小肠经它所主的啊。所以我们要在这些经脉上应该选适当的输血进行治疗，才能就比较能够达到调理气血津液的目的啊，从而对这个妇科病进行治疗啊。那么怎么去选穴呢？其实这个哈我刚才也讲了，我们可以选溪穴，可以选它的腧穴，可以选它五腧穴。那五腧穴基本上呢已经讲的是它来治疗这个脏病的啊，五脏病的啊。如果你要真是看它五脏出问题的话，那是一般是五腧穴可以来治啊。那我也讲过这个背腧穴啊，还有，但我今天我是主要讲一下，想跟大家谈一下这个木穴啊，就是这个我们叫枢木相配的这个木穴啊。木穴呢，《说文》里面它讲的是木是广求也，是从立是陌生。它其实这个木它有个召集的意思，聚集的意思，它是脏腑之气聚集于胸腹部位的穴位哈。那这个木穴呢，其实你到我们讲是这个用药如用兵啊，其实你看病也是如用兵嘛哈。它这个木穴呢，是其实是打仗，我们可以讲是兵家必争之地，就说它这个地方可以聚集正气，可以聚集它的经络之气啊，或者它脏腑之气都可以在这聚集，但同时它也可以聚集这个邪气啊。你像所以啊，我们治疗的时候啊，这个木穴我是觉得你可以压一压呀，看一看呢，就是然后治疗的时候用手法多调一调啊，你的效果就会非常的好。那我们知道小肠的木穴呢是关元，那关元它这个呢，它就是其实不，它不仅能够调肠，就说明这个穴位啊，它不仅能够调节小肠和其所属的经脉，而且它又是任脉的一个穴位，所以它是以这个足三阴和任脉的一个会穴，所以这个关元是非常好的一个穴位来治疗的哈。它其实这个就是女性的生殖和任脉的整个关系非常密切嘛， 就是从这个上古天真论我们可以看到啊，所以这选取任脉呢，可以调节任脉，选取关元穴可以调节任脉和这个足三阴啊，也可以调节手太阳小肠经，来达到调理液，就是津液的液的目的啊，因为它小肠经是主液所生病嘛啊。然后这个胃的募穴是中脘，中脘呢也是任脉的穴位啊，它也可以调节任脉，但它又可以调节足阳明胃经，来达到调理血的目的啊。我们知道啊，这个你看这个我刚才我讲的这个冲脉，其实它有五个分支嘛，其中有个分支它是从这个气冲，就是足阳明胃经开始的哈。然后所以我们要知道这个，你要知道后你就知道该去怎么为什么要调节足阳明胃经哈。那我们知道胃又是水谷之海，所以它是在以后，就是人出生以后，这个足阳明胃经和这足太阴脾经还有跟这个冲脉关系也是非常的密切的。所以这个足阳明胃经呢，它主要是调理血的，因为它是主血所生病啊。而且这个中脘啊，它是又是八会穴中的府会。那女性的特有的这个器官呢，女子胞呢，它是属于气亨之府的。它为什么叫气亨之府呢？其实它还是属于府的范畴。所以这中脘呢，也可以直接作用于这个子宫的。这个临床其实实践。这大肠的募穴呢，大肠的募穴我们知道是天枢啊，它也是足阳明胃诀的胃经的一个枢穴啊。你看啊，这上古天真论也讲得很好，他说他讲得很有意思哈，他讲的是五七阳明脉衰，面始焦，发始纵。所以为什么阳明脉开始衰？你们知道五七三十五岁啊或三十六岁的时候，女性的生殖就往下降得很厉害，而且她脸上的看这个皮肤开始变得比较粗糙一点了。就开始不像那个二十几岁或十几岁那种看起来水分很多了，就开始减了。为什么？其实它阳明脉的，它是个阳明脉经的问题啊。所以女性这个功能这种跟阳明脉是关系非常密切的，特别是足阳明，它是因为是主血所生病的。所以这个你通过调节这个天枢啊，你可以调节这个血。也可以调节这个阳明经的大肠啊，调节它的筋，所以它这一穴可以两用啊，所以非常好的一个穴位是治疗妇科病啊。三焦穴呢，三焦的募穴呢，我们这个书上讲的是石门哈，它是任脉的，它又位于下腹部，它应该是对不孕症或者是妇科病有很好的疗效的。它其实对妇科病，很多妇科病确实有疗效。但是因为这个穴位，它记载说就是妇人进针，这个历代都在讲哈，妇人进针或进灸说泛之厥子，就是它可以造成不孕。那我过去好像也看过一篇报道，说它确实能够造成不孕，它这个垂体的造成这个垂体，它这个下丘脑系统啊，这个卵巢系统啊，这个出问题。这个所以这三焦的穴呢，这三焦是主那个气所生病嘛哈，三焦哈。它这个募穴哈，所以一般我不用石门。其实你查古代的文献呢，有一个穴位在肚脐下一寸叫阴交，那个穴位它可以治疗很多妇科病，而且那个穴位它也会在后面有注解说叫三焦之募。所以我们在讲说三焦的募穴哈，有的书讲的是石门，有的讲的是阴交。所以这个穴位哈，阴交这个穴，我临床上我一般就用它来代替石门来用，而且效果也是非常好的。就算阴交，就算你不想用这个阴交穴哈，其实你用这个就是手上三焦经，就是它的原穴阳池也可以。阳池其实也是一个，阳池哈，就在过去这个，医书中啊没有看到太多治疗这个妇科病的。但后来哈、啊、在有一本在这个就是叫日本那个针灸家，就是他写的，就代田文治他写了一部叫针灸针髓这部书哈、啊、他记载的是日本的一代针灸大师泽田健先生，他运用这个中脘治疗子宫前区后区，也用阳池治疗子宫的左区和右区和子宫痉挛，所以就说它这个阳池这个穴位啊，它是可以作用于子宫的，可 特别是有些，特别有些来月经来的就是痛经痛的比较厉害的话，你可以试试这个穴，然后你可以在阳池这压一压，看它有没有问题哈。而且你可以加上中脘，中脘和阳池这两个配在一起，非常好的一个穴啊，一个一对穴啊，还可以就治疗这个子宫痉挛的。那我们知道这些穴以后，我们怎么去真正去选呢？就像我刚才讲的是，你去看，第一你要去看，看这几个穴，就是募穴，它有没有什么颜色的变化和形状的变化。第二，你用手去摸，看看它这些募穴有没有凹陷，有没有凸起，这些其实都会告诉你哈。然后你要针呢，要针是要用针法呢，你怎么去得呢？你还是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你要去摸平脉辨证，你摸那个脉，就像我刚才讲的是它的肺脉，就刚才讲那个病例哈，肺脉是浮大而悬的哈，它浮大而悬就说明那有邪气聚在那里，那你要针下去以后，你一般你摸那个天枢的位置呢，你会感觉到它的脉，它的这个就是比较就是比较紧张，肌肉比较紧张哈，那你是。所以你要把针下去以后，你要先用泻法。你像这种比较明显的这个浮，这个脉浮大而悬的哈，你要用泻法，一般是三泻一补啊。所以你看很多的古代医书，他在讲这几个穴，包括天枢，包括这个阴交，他讲的是什么？他说你得气即泻，泻后以补。它是什么意思呢？就说你这个募穴，你把这个邪气聚集在一起了，所以你的脉在脉上会显现出来。那你用针灸治疗的时候，你要先在这个穴位上行泻法，泻法把这个邪气先泻掉，然后但你又不能完全的泻掉，也不是这么讲的，就你不能把这个一直用泻法没有补法，就是你要泻了就泻三次以后，你要给它稍微补一下，就说要把那让正气稍微能够也在这聚集一下。你像这些穴位，你要一直这么泻的话，你把这个正气邪气全都泻跑了，那也不行啊，那人就虚了啊，虚脱了是吧？所以你就是平脉，你摸脉以后你就知道。所以你看哈、啊，很多的而且我在临床上你可以看到哈，很多有这种子宫肌瘤或者这个卵巢囊肿这些病人呢，你摸摸他的心脉哈、啊，他的心脉他一般都很沉的，这心脉比较沉。那心脉比较沉的是什么呢？它是心和小肠相比较，说小肠比较弱啊。那这个时候呢，你要怎么去治呢？你小肠，我们刚才讲了，小肠的募穴是什么？是关元。你的关元你要去补关元，因为它小肠是虚的，小肠虚的造成就或者这个它这个液不足，它造成它这个。造成它整个有这种囊肿，有这种肌瘤，所以你要用去关元，你要去用补法，你不能用泻法，那会儿你中极大概可以稍微泻一下，但你的关元不行，因为关元它你摸的脉，它小肠脉是虚的，是个虚脉，不行的，所以你这个其实就是平脉，这个其实就是看你的经验了，你用手去摸，而且有的时候啊，你这个穴位哈、啊，你用手用中指哈、啊，你就压一压，压后你轻轻这么揉一揉，刚开始很硬。然后揉那么大概一两分钟，变慢慢变软了，这说明它邪气就散开了，这样也行哈、啊。你不一定你要不知道怎么去真正用好这个泻法的话，你就稍微这么做也行，但可能时间就会长一点哈、啊。好，其实我们的时间也到了，那我再快一点把这最后的一点给讲完哈、啊。你像这个下面哈、啊，就是假如这个女性这个妇科病的寒邪。我刚才讲了寒邪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了，那寒邪呢一般我们是用灸法比较好一点，那灸法呢一般是命门你可以灸一些命门啊，大椎啊，百会啊，还有神阙。神阙这个穴位哈、啊、也是很有意思的穴位，这个穴位啊它说是属人脉的但其实你看你要真正去知道，你要知道督脉是怎么走行的，其实督脉它有一支是从这个少府直上是贯其中央上管经，所以你去灸这个关元呢不是，你灸这个神阙哈、啊、你其实你是也是在补督脉，它不光是人脉，它是补督脉，而且它会有强心的一个作用，所以你灸这个肚脐啊，它其实因为它为什么它有督脉。
一个人的时候听荔枝 FM。
抱歉抱歉，刚才可能是没有录上。我在讲这个神阙这个穴位哈，这个穴位啊，其实它督脉，你可以看哈，你要知道督脉的循行，它有一支是从少府直上者贯其中央，上贯心。所以呢，这个督脉啊，你要灸这个神阙，你不光是这个帮助人脉，其实你更重要的，你是一个在灸督脉，你可以帮助督脉哈。而督脉呢，它也因为它上贯心嘛，所以它有个强心的作用。你心阳不足的这些病人呢，你灸灸神阙，你灸一下神阙，可能就把这个病治好了。就是有时候很简单的问题，你要知道经络的循行。我只是这么的讲一下哈。你像如果湿邪的话呢，我们可以用水分呢，然后可以用这个三里啊，这个合谷啊、阴陵泉的这些穴位哈，去治一下哈。然后这个如果这个有这个少阴的问题呢，你就知道你要知道这个穴位的循行嘛，知道这个比如说这个好又没录上，好吧好吧，我们再往下我们走快点哈。就是个冲脉，冲脉呢最主要的那个几个穴位呢，气冲其实我刚才讲的很好的一个穴位，气冲，然后治疗冲脉的问题，还有这个阴交，还有这个包门子户哈。这都跟冲脉有一定关系的。其实我在这里我再讲一下哈，就是我们记得很长时间有一位也是在群里面的一个还比较有名的针灸医生，他就我们在讲在讨论嘛，他讨论这个说子宫穴，然后他就说子宫穴是这个现代的这个穴这个我们不用去看它，根本就不用理它。其实子宫穴你仔细看看那个穴位啊，在针灸大在这个针灸巨婴里面就有。所以是明代其实就知道了，所以它不是什么现代的穴哈。然后这个好任脉呢，包括这个阴交，可以包括这个你可以石门关元中极神阙气海，这些都可以帮助了。督脉主要是我刚才讲的那个命门，也可以用神阙来治哈。所以这些我们就是你就知道这些穴位怎么去选。好吧，这个手法哈，对不起，我们还知道通晓一下穴位的配伍，这个可能今天没有时间讲太多了，就怎么去配这个穴也是蛮重要的，还有一个我们要取穴一定要准，你像这个几个穴位我们常用的哈，太溪这个穴位大家肯定用的很常用，太溪呢它其实讲什么，太溪者土也，在足内踝后跟骨上动脉陷者中。所以按照我们现在的教科书，它讲的是在你的内踝高点说往后在之后在跟与跟腱之间，这个穴这个取穴有点问题哈。其实你要找什么，在它最深的那个地方，其实你在足内踝你看一个最深的凹哈，凹陷哈，最深的那个地方，那才应该是穴位。你这个穴要取不准的话，你当然你效果就会差了哈。还有一个神门呢，就是手少阴经的神门呢，神门呢它讲什么，这甲乙经讲的神门者土也，一名对冲，一名中都，说在掌后锐骨端陷着中。那我们现在许多人取穴呢，就是按的就是掌后横纹，腕横纹，第一腕横纹上，然后在肌腱的内侧，这也是有问题的哈。你要摸到它那骨头，在骨头的后面，它掌后锐，它叫是掌后锐骨端陷着中，它有一个凹陷，那才是它的穴位。你要这个穴位，你的取不准的话，你当然效果就差了啊。还有一个，再下一个手法，这个大家主要是就是补法泻法嘛哈。其实最简单的，我再给大家过去也在好像在网上发过一个，就是你要记住龙眼、凤眼，你的手啊，大拇指往你把手拿起来啊，就是食指和大拇指对起来哈，你看是一个圆圈哈。你这个大拇指往后一走，往后捻，就往食指的后边走。你看这个就变成一个凤眼。你看在中间的这个圆圈上空隙变小了，那就你就这个其实就是泻法，这很简单，那很容易记。你也往前走，如果你从这个大拇指从这个食指的中部和根部往前走，你看这个变面了，这个中间空隙变大了，这就是补法，这就是一个捻转补泻，这其实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好，我最好稍微提一下哈，就这个针灸治疗，因为我看不孕症看的很多嘛，那针灸治疗不孕症的，那我也是把这个我们知道哈，这个一般我们是要先调经嘛， 这不孕症啊，调经其实就是一个最主要，你就想一个天人相应，就大概能知道了哈。那月经期呢，属于什么？一般是你跟那个司令这个四节气合起来，那月经期基本上属于秋天啊。秋天你看，就秋天落叶都落下来了嘛，那这个人也这个经血也开始往外走了啊，就是他这个子宫内膜都开始剥落，就是都出来了啊。那卵泡期呢是冬天。那冬天就是慢慢的孕育嘛，在下面种子都在地下孕育的嘛，就像卵泡期啊。那排卵期呢，像春天，你看这个整个这个万物都在复苏，万物都在这个各种的动物它都在交配，花也都在交配，不能叫交配啊，花粉也到处飞。其实这跟这个人的排卵是一样的，排卵的时候也是要这样的，但是一个春天。抱歉，又没录上，好吧。这个月经期是秋天，大概你就知道哈，卵泡期是冬天，然后排卵期是春天，到处你看我刚才讲的是到处这个春天嘛，万物复苏，就是这个花粉到处飞，也其实也在这个受精嘛，然后这个动物也是交配，那这个排卵的时候其实也是这个意思哈。然后黄体期是夏天就开始长成嘛，然后这个果实开始长成嘛。那你其实这么想，就想夏天最需要的是什么？我们最需要的夏天最需要的水和阳光嘛，啊，那最主要是阳光。所以这最重要的一个穴位呢，去治黄体期的时候最重要的穴位我觉得是百会啊，你百会一定要用，你不用的话你效果比较差。百会，然后再加上一个足三里是这个气血嘛，就是补一下气血啊。那其他的穴位其他的穴位可以自己去选。那个春天呢？春天排卵期是它，你看这个冰都化了，然后水也都开始流动。其实最重要的是一个叫水调一下水道啊，就是水道穴。我觉得水道穴这个对排卵期非常好的。那我刚才讲的合谷穴，行气的嘛，往外出的，就是它开始往外出了嘛。它春三月，此为发生天地，俱生万物与荣嘛。其实它是往外出的，其实它是你可以用合谷穴，也可以加一下神门穴，说这个就是。披发缓行，一时至生嘛。那生而育之啊，使什么啊？勿夺，赏而勿罚嘛。用神门啊。那冬天卵泡期呢？那最主要呢，你用什么穴比较好呢？我认为哈，这个阴陵泉，因为它有些它水是比较寒冷的水，但是它很虽然是寒冷的水，但比较还是比较温煦的一个哈，所以可以加上关元，可以加上三阴交。好，月经期呢，秋天呢，秋天最主要的呢，就以缓秋行啊，你不能用太多的泻法啊。就月经期的时候，你要把让它这个就是比较让它心情好一点，疏肝一下，疏肝哈，你可以用太冲啊，可以用阳陵泉的，然后当然也可以用合谷了。其他的哈还有很多饮食啊、运动啊这方面的啊，今天因为时间关系我就不多讲了，因为蛮久的了。今天有些白天有些事情蛮累的，现在好吧，那就这样，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问了。最后给大家看，我看看能不能发上一小段视频哈。这个视频呢，不做评论啊，只是给大家讲一下，这是我是在回国参加一次针灸学术大会，然后他们医院去看给表演的啊，一句话无话可说。讲完了，可以提问题了。
好，非常感谢张义军老师精彩的讲座，真是受益匪浅。张义军老师在女性的生理特点、病理特点、辩证施治、选穴手法方面做出了精辟的阐述，尤其是在五腧穴、背腧穴、募穴等方面做了生动详细的阐述。感谢张老师无私的给大家奉献出自己几十年积累的治疗经验和宝贵的心得。再一次感谢张义军老师精彩的讲座与辛劳。现在大家可以提问，提问用文字，回答用语音。谢谢大家。
回答这个针灸这个治疗不孕症临床上针灸和中药的百分比啊，我大概30%-40%的病人会用中药，那基本上60%-70%都不会用。其实用中药啊，其实这一点我给大家讲一下啊，中药我用的药最多的是什么？其实你用的是当归芍药散。 那当归芍药散其实这个非常好的一个方子，它什么，它是三，它是半个四物汤和半骨苓散，所以它加起来呢，它是来调，它是它可以疏肝，可以调可以这个调血，又可以调利水，所以其实跟我刚才讲的那种针灸的方法就非常相近。那我就除了这个当然会加一些药了啊，依据它的情况。但你可以看到中药和针灸是关系是很密切的，就是你这个思想你的理法你要是对的话其实很密切的，就是对不起又可能又没录上，就是说可以，你可以看到就是说三个，就是当归芍药散它是三个水药和三个血药它组成这么一个方子，所以它这个临床上啊就跟我刚才讲的说，这女性啊它不光是一个气血的问题，它还这个津液对它的这个生理病以上的关这个影响是很大的，所以你这所以当归芍药散这个方子非常的好。灸法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哈用的不太多，那我一般会用神灯就稍微弄一下，那有时候如果是灸法我觉得很需要的话很必须的话呢，我会把艾条给病人让他们自己回家去灸。在我办公室呢，因为我在一楼，就是怕大家美国人嘛，他们不太对这个灸法这个不太了解会以为你在吸那个大麻呢。我治疗就是摸脉哈，病人前后啊，我没有每个病人都摸，但很多病人我会治疗前后稍微摸一摸，就是特别是在中间呢过去啊，你看就是你跟泄了以后再补，你会看看那脉有没有什么变化，没有变化没关系，不用再做，然后等着下次来了再摸，然后再试啊。我针灸治疗不孕症呢，我一般是一般我让病人来就希望他们能够坚持3到6个月，如果想自然怀孕的话。为什么呢？其实你要知道哈，他这个现在这个我就说现代医学为辅嘛哈，这个卵泡啊它成长期大概有85天，所以你的就是你前3个月基本上就需要大概3个月的时间，所以基本上前3个月是在准备让这个卵泡你就调经以后，然后再根据它的体内的情况让它这个卵泡长得好，那3个月以后在4、5、6这个月是其实最容易怀孕的，那我大部分病人怀孕就基本上在4、5、6这个周期的时候怀孕的比较多。那一般我治疗的话，针灸治疗的话，看他们个人的情况呢，基本上我的那个 protocol 是2次在排卵前治疗，那也是按这个月经嘛，月经然后这个月经期黄那这个月经期卵泡期然后排卵期，排卵的时候呢我一般是给他们治1次，那排卵以后呢就是个黄体期呢我一般是治2次，所以大概1周1到2次，一般是一个月嘛，一个周期一个月经周期大概治疗5次，我的就是我的 protocol 基本上这样子的，那也是根据病人的情况了，那基本上比较 standard 是这样子。我看我能不能找到补泻的，因为我过去发到群里边就是补法泻法就龙眼凤眼那个非常简单的一个方法，也好容易记的一个方法，我看能不能找到我给你发上来。那当然你要实在不知道就是一般捻转补泻捻转提插是连在一起的，就是你基本上你要基本上你要紧提慢按的话，你就捻转跟那提插联合起来，紧提慢按的话那是一般是泻法嘛，那这个慢提紧按的话那是补法嘛，就是这样子。那你的手就是你看大拇指的方向，基本上往前是补法，那往后是泻法。谢谢魏院长，你还真找到了，好吧。这个更年期综合征啊，就我们其实刚才我也讲过，它这个是从厥阴到少到厥阴到太阴这么一个过程，所以基本上你要从这个肝和脾这两方面去治，那主要是疏肝，主要是一个 实体这么一个，那你可以加上一些稍微补肾的一些穴位，或者是肾经的穴位，那你就看你的脉象是怎么样的。那没什么问题，我再还有点时间，我再加两句吧。就是关于这个性生活的问题哈，就你想怀孕的话，我是建议呢，最好，因为我一般你看西医，去看西医，他们都会跟他们讲说隔天一次，隔天一次的问题在哪？你要问西医为什么。这样子的话，他一般给你的答复都是，精子，就是你隔一天以后，你精子量会增加很多，可以帮助。但对我来讲呢，这个他没有，他只是回答了一方面，就是说回答这个女性的问题，他没有回答这个，他只回答男性的问题，他没有回答女性啊。其实女性呢，其实她更重要，因为她需要用这个，我们讲的这些精力哈，她要帮助。这个着床，他要帮助这个胚胎着床，他要 carrying the baby， 所以他其实比男性更重要。所以我是建议哈，最好性生活啊，每就是特别有些肾虚的这些病人呢，每天呢，每三天一次性生活，这样比较好。这样的问题呢，其实他就是他三天一他。不会那个什么的，因为你的精子在女性体内可以待2到3天，那你排卵以后呢，也大概也会有将近24小时这么一个卵子，它有这么一个生命，所以一般不会 miss 掉的，所以大家这个不用担心哈。所以很多病人呢，讲那么性生活，有时候就一说这个排卵期是每天都弄了一两次。这个其实是非常不好的，不管从中医从西医来讲，其实都是有问题的哈。还有一个性生活呢，最好就是我是建议在晚上，因为在早上的时候啊，因为你的新陈代谢很低嘛，你突然一下来性生活，也好像你跑了几百公尺似的，那你下来后你这个心脏受不了的，其实你对肾脏也是不好的，所以最好不要这样啊。中老年妇女这个他们尿失禁，其实我刚才讲的是，它是其实就是很多是跟肾有关系了，但很多也是一个。太阴的问题，就太阴，我们讲什么中了，到一个年，但是七七以后，它是一个，少阴，它是这个太阴，那个之势嘛，所以它中气不足，很多时候，所以中老年妇女这个尿失禁的后，有时候补中益气汤就很好。那你用穴位治疗呢？你用些脾经的穴位，你可以用那个脾目章门呢。或者然后可以加上这个百会，或者加上前顶，我觉得前顶有的时候治这个尿频和尿失禁还效果还不错，前顶啊，就是在这个百会的前边哈，可以试一下。这个 IVF 的病人呢哈，他扎完就是他一般是第三天或第五天 transfer 嘛哈，那基本上第三天的时候你要愿意用腹部的穴位还是可以的，那我基本上。就是 IVF 的病人，我没有扎腹部，那 IUI 是可以的。IUI 你那个就这个他这个胚胎啊，从这个输卵管，它大概有3天的时间才能够移到子宫里边，3到4天，所以你在之前扎的没有问题的，就是 IUI 的当天或者 IUI 过一天，那扎的时候其实你可以用合谷穴。合谷穴就是你可以用补法，其实好像有个研究说证明还有合谷穴在这个时候好像效果还更好，就是 IUI 的当天或者是第二天，它可以帮助这个胚胎的移动，所以因为它行气嘛，所以可以用，但是一般 IVF 就好，对不起又没录上，我刚才讲了这个IUI 哈，IUI 的时候是可以用，可以用这个。扎腹部也可以扎这个合谷的，但 IUI 就是3天以后那就尽量少扎，或者不要扎了，因为3天以后它这个胚胎就移到就开始到子宫里面去了，准备着床了IVF 一般然后 5-day transfer 那个我也是基本上没有用腹部穴位，那 3-day transfer 呢看它的情况我可能腹部穴可能也不会用，但合谷穴有可能会用。因为他帮助他在帮助他走嘛，一般来认为哈， 这个 IVF 就三天 transfer 呢，它的胚胎因为它的这个鞭毛的运动啊，或整个子宫的一个收缩啊，它可能会移到这个输卵管里边，这胚胎可能会先进入输卵管里边，然后再出来，再到子宫里边，所以三天 transfer 这个好像这个 ectopic pregnancy 宫外孕的机会也是蛮高的，左撇子哈，其实你就记住了，这个左手右手它都是一样的，这个跟地球的这个就是它这个地心引力，它这个水的转的，我觉得方向我觉得是不完全一样的，因为左手右手，因为它是左手右手，它这个补泻，我觉得是手里边的气，它不完全是一个就是你的在左半球是顺时针是逆时针的，右半球是顺时针，这个不是左半球，就是北半球是逆时针，这个南半球是顺时针。我觉得这个不太不是很准确的。我觉得是主要是靠手上的气，所以左手右手都是一样的。你要左手也是大拇指往前是补法，大拇指往后是泻法啊。关于饮食哈，其实很多，其实我基本上跟别人讲，第一呢，让他们多吃这个有机的食物。因为确实不是有机的食物，它里边有很多农药，这农药其实对这个整个生殖系统都是有损害的，它对胚胎是有损害的啊，所以我尽量他们吃有机食物。其实有不少人吃有机食物也能帮助他的怀孕，而在印度做过一实验，他们让这个男性，特别男性，他们吃的把这个整个的饮食50%变成有机食物，然后结果他们25%变成有机食物，结果他们的精子的整个的这个质量提高了50%。所以我觉得这个对饮食是一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在不孕症上面哈。那女性呢，其实也是呢，女性也是多吃这个最重要的是，最重要的是这个有机食物了。子宫内膜异位症哈，一般来讲它跟这个肾虚还有这个血瘀这两个关系很密切的。大部分人你看看舌头下面它都会有很暗的这个血管，就在舌头。今天我们没时间讲舌头，其实舌头你从下边你可以看到，舌头上面和下边可以看到整个全身的情况。那它下面主要是看血液循环的情况，它确实有很大的问题，一般是血瘀和肾虚这两个加起来，它就造成一个子宫内膜异位。那就是现代医学它不知道嘛，它是说不知道到底成因是什么样，但我是从血瘀和肾虚这两个来入手治疗的，所以效果还整个来讲还不错，对子宫内膜异位。病例真的很多，我不跟你讲过了吗？大概这十几年大概有上千个小孩出生了，以后有时间再跟大家分享吧。不过我觉得最重要的，我们用针灸治疗，真的，我再跟大家说一句。一定要把经络给搞清楚，然后把脉给摸准了，这样你的效果一定会好。不要东跑这个听这个讲座，西跑听这个讲座，然后整个不好好读这个经典。有时间会给大家分享。好，谢谢大家，谢谢大家的鼓励。让我们共同学习，共同进步。谢谢大家，希望跟大家能够有更多的交通，然后一起把这个针灸在海外能够发展壮大。好，谢谢。
一个人的时候，听荔枝 FM。